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现在是2016年4月28日星期四，美国东部时间早上6点，北京时间傍晚6点，我是申华。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有美国官员说伊斯兰国目前的状态是最为虚弱的状态；联合国特使促使叙利亚有关各方切实履行停火；另外，由美国议员建议美军的海军应该在南中国海每周巡航一次；另外，川普说美国目前的外交政策是一场灾难。以上就是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美国官员说打击伊拉克和叙利亚境内的伊斯兰国目标的行动使自称的哈里发国处于动摇的状态。美国军方官员表示，数月以来伊斯兰国在伊拉克和叙利亚控制地区分别缩小了 40% 和 10%。 美国军方和情报官员说，空袭行动及美国伙伴在地面施加的压力削弱了伊斯兰国的战斗力。一位没有透露姓名的美国情报官员对美国之音说，自伊斯兰国2014年迅速扩张势力范围以来，目前处于最虚弱的状态。这位官员说，从国外进入叙利亚和伊拉克的恐怖分子数量在减少，因此伊斯兰国战斗人员死亡之后不再能够补充兵员。一名美国的军方官员说，一年前伊斯兰国每个月能够招募到多达1000名外国战斗人员，而估计现在这个数字已经降到200人左右。联合国叙利亚事务特使德米斯托拉说，他计划5月召集下一轮的和平谈判，但是表示在确定和谈日期之前，有关各方要给停火注入新的活力。德米斯托拉星期四向联合国安理会汇报了和谈的有关情况后发表了上述评论。他表示，尽管叙利亚暴力在升级，有关的讨论仍取得了一些进展。星期三夜间，阿勒颇的一家医院遭到了袭击，至少有20人被杀害，其中包括3名医院的职员。星期三，俄罗斯要求安理会对叙利亚反政府组织实施制裁。俄罗斯常驻联合国代表丘尔金说，叙利亚自由军和伊斯兰军都与伊斯兰国以及基地组织有密切的联系。他另外一方面，一名资深的情报分析人士说，不久前宣誓效忠伊斯兰国的索马里青年党成员正在前往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前索马里国家情报机构的官员、索马里安全问题研究所所长马奥上校对美国之音说，一些青年党成员在中朱巴地区遭到挫败后，逃往首都摩加迪沙和肯尼亚边界的附近地区。马奥说，摩加迪沙有数百万人口，便于青年党激进分子藏身。非洲联盟军队的一个车队本星期在摩加迪沙城外受到了爆炸袭击，伊斯兰国宣称对这次袭击负责。在星期一的袭击事件当中，13名索马里政府军士兵受伤。一名没有透露姓名的索马里情报官员对美国之音说，青年党对宣誓效忠伊斯兰国的前成员怀有着敌意，致使这个组织的两个派别之间出现分裂。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美国副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4月27日在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听证会上作证，一些议员批评本届美国政府在南中国海的航行自由行动对中国缺乏实质性的威慑作用，应该增加巡航次数。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林的报道。
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鲍勃·科克认为，中国清楚美国海军舰艇的 60% 都在这个地区，但是自由航行行动每季度只进行一次。 中国知道美军进入有争议岛屿12海里内的自由航行行动没有那么认真。可可说，自由航行行动每季度进行一次，在我们看来只是象征性的。以我们在这个地区拥有的舰艇能力，我不知道为什么不每周或每个月初切切实实的来运作起来。我想这里没有什么问题。中国只把这些看成是轻描淡写的象征性举动，我不明白我们为什么不每周在12海里之内巡航一次。来自佛罗里达州的联邦参议员马克·卢比奥在听证会上引述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关系研究中心的一份报告话说，中国一直在寻求一个长期战略，以实际控制整个南中国海为最终目标。布林肯对这个说法表示同意。卢比奥说，中国的九段线立场就体现了这一目标。布林肯表示，美国团结这一地区的盟友和伙伴，可以消除中国在南中国海建设行动的战略作用。布林肯说，只要美国全力保持在这个地区的存在，中国从这些海上前哨得到的任何战术优势，都会因为其邻国日益愤怒、怀疑而产生的净效应大大抵消。这些邻国与美国的关系越来越紧密，中国的行为使周边的所有邻国日益疏远，这些国家越来越依靠美国。预计近期将对菲律宾提出的与中国在南中国海的领土争议仲裁案作出裁决。美国支持申索方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解决争端，不过美国国会一直没有批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1982年，当时的美国总统里根以公约关于深海底矿藏开采部分不符合美国的目标为由，拒绝签署这一公约。在听证会上，维吉尼亚州民主党籍国会参议员蒂姆·凯恩表示，167个国家批准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美国是唯一一个没有批准这一公约的主要国家。凯恩说，美国参议院2004年和2007年两次审议赞成批准公约，但一直没有投票。凯恩说，这一公约不仅适用于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填海造岛活动，对俄罗斯在北极的陆外钻探活动也适用。美国如果不批准公约，就不能够根据公约向俄罗斯主张有关权利。布林肯认为，如果美国参议院批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这将有助于美国与中国在南中国海问题上谈判时的底气。布林肯说，美方在与中国和其他主权申索方接触时，一直提到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和各方在公约下的义务。他说，菲律宾和中国之间的仲裁目前属于关键时刻，美国希望利用这一时机观察各方分歧是否能够通过基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仲裁等机制得以和平解决。美国还认为，这样的仲裁对各方都有约束力。不过布林肯认为，美国虽然没有批准这一公约，但实际行动一直是在遵守。他说，我们一直对中方指出这一点。中国人很爱对我们说，你们其实没有什么立场讨论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因为你们都没有批准公约，你们这么做真的是选错了地方。我上次在中国与对方的同级官员详细讨论南中国海问题时，我说，我们的处境很讽刺，美国没有批准联合国海洋公约，但是我们在遵守它，中国批准了这个公约却不把它放在眼里。布林肯说，美国军方和企业界的众多领导人都在国会作证，表示支持参议院批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来自田纳西州的共和党籍参议员科克对此不置可否。他说，美国企业虽然表示支持批准这一公约，但这并不是他们最关注的事项，是否批准这个公约仍然论证不足。他说，中非仲裁案正在发展，美方会继续观察这一仲裁案是否会增加美国批准这一公约的依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负责亚太事务的一名高级官员星期五说，美国决心不让中国破坏包括美国在内的其他国家在南中国海的利益。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林从华盛顿发来的另外一篇报道。
美国国务院负责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丹尼尔·拉塞尔星期五在洛杉矶南加州大学的演讲中说， 美国与中国之间的众多摩擦中，中国在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的行为最受关注。拉塞尔说，美国不要求中国放弃在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的领土要求，但是美国要求的是中国停止那些损害其他生索方的利益、改变现状和破坏稳定的单边行为。拉塞尔说，中国在斯普拉特利群岛，也就是中国所称的南沙群岛新建的前沿哨所，警告附近过往船只和飞机，试图改变他们的行进和飞行路线，这危害了航行自由。中国方面在一些海域的传统捕鱼场驱离当地渔民，这阻碍了合法的商业活动。中国海军舰艇在有争议的海域游弋，中国在有争议的岛屿上兴建军事设施，这让邻国受到威吓和军事威胁。拉塞尔还说，中国不遗余力地丑化菲律宾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规定下提起的仲裁请求，这让其他主权胜索方不能自由地寻求和平合法的争端解决机制。拉塞尔表示，东盟国家认为中国在南中国海搞军事化，但是他强调美国在南中海的行为不是军事化。拉塞尔说，美军数十年来在世界各地的行动完全符合国际法，美国在这一地区的存在得到了东南亚沿海国家的支持。拉塞尔表示，美国敦促中国以符合国际法的方式厘清其在南中国海的主权要求，并承认其他国家也拥有中国行使的权利。他说，美国和其他国家在南中国海拥有受到国际法保护的利益和自由，其中包括免受胁迫的自由。拉塞尔重申，美国认为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下提出的仲裁案可以澄清中国和菲律宾的海上权益，有助于缩小两国在有关海域的争议范围。他说，仲裁决定也可以拓宽空间，让所有胜索方能够在资源管理和共同开发的问题上进行有意义的探讨，希望这一决定能在南中国海问题上把各方引向降低紧张局势的妥协。预计海牙仲裁庭今年年中将对菲律宾提起的南中国海诉讼案作出裁决。中国已经表示不接受菲方提起的国际仲裁，也不参与仲裁程序。美国之音叶林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国会众议院军事委员会推出了下一年度的国防授权法案草案，其中包括设立联合网络作战司令部。在此之前，一些国会议员和军方将领认为做出这一重大机构调整的时机尚未成熟。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朝设立联合网站司令部又迈出一大步。国会众议院军事委员会4月25号星期一正式公布了2017财年国防授权法草案，包括将目前隶属美军战略司令部的网络司令部升级为单独的联合作战司令部。本月初，美国国防部长阿什顿·卡特表示，国防部正在考虑网络作战在联合作战指挥系统中应扮演的角色，以提高军方协调和整合网络作战能力。在国会多个场合作证时，现任网络司令部司令海军上将罗杰斯说，单独设立网络联合作战司令部不仅能加快美军执行网络行动的速度，还有助于将网络作战纳入国防部制定预算、优先项目、战略和政策的决策程序。一些国会议员和军方将领对美军设立网络作战司令部的时机提出疑问，他们认为网络作战的原则尚未成型，人员培训还不到位，以及网络联合作战经验不足。不过罗杰斯上将称，美军已经具备相当多的网络作战经验，单独设立网络作战司令部的时机已经成熟。
Cyber mission teams and joint cyber headquarters.
网络任务团队和网络联合作战指挥部定期参加各个作战司令部的年度演习。网络司令部自己也举行网络旗帜和网络保安等年度演练，跟联邦和州政府部门相关行业以及国际伙伴们一起举行无以伦比的实况演练。
Industry and international partners.
未来几个星期内，众议院军委会计划就新的国防授权法案草案举行分组讨论和全会投票，并送交全院大会表决。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也会在未来一两个星期内推出自己的国防授权法草案，两院必须协调表决通过相同版本的法案，并得到总统的签名， 才能将法案变为法律。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继续呢是军事议题的相关报道。中国继续反对美国在朝鲜半岛部署萨德末端高空区域防御系统，但是中国外交部所属的一个机构的负责人说，美中两国就这一问题仍然有展开协商的空间。下面呢是继续是李宝的报道。
在今年早些时候，朝鲜实施了一系列核武器和弹道导弹实验后，韩国和美国二月宣布就在朝鲜半岛部署萨德末端高空区域防御系统展开磋商。此前由于中国的强力反对，首尔当局一直否认与华盛顿就这一问题展开过任何正式的商讨。中国称在韩国部署这套导弹防御系统会削弱其中远程弹道导弹的战略威慑力，破坏地区军事平衡，并一直向首尔施压，要求他拒绝让美国部署这套导弹防御系统。美国国防承包商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制造的萨德反导系统配备有可以跟踪1200英里以外目标的雷达，并在敌方导弹飞行末端的高空区域将其拦截击毁。过去几个星期里，美国一直试图从技术层面向北京解释萨德反导系统不会削弱中国的核威慑能力，但中国拒绝从技术角度与美国讨论这一问题，称这是一个战略性问题。中国外交部属下的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对外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张陀生4月19号在华盛顿重申了中国这一立场，但他表示两国在部署萨德反导系统问题上存在协商的空间。
我们对这套系统的导弹其实并不忧虑，我们忧虑的是 X 波段雷达装置，因为这种雷达能覆盖中国大片区域，进而损害中国的战略反击能力。所以说双边仍然有商谈的空间。
与萨德反导系统匹配的美国国防承包商雷神公司制造的 X 波段 TYP 二型雷达装置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导弹防御雷达装置。该装置利用 X 波段高分辨率的特点，准确搜索、分析和跟踪敌方弹道导弹及其运行轨迹，并将数据传送到海上或陆地上的探测和武器发射系统，最后将敌方弹道导弹拦截击毁。美国军方称在朝鲜半岛部署萨德反导系统完全是针对平壤的核威胁和导弹威胁。美国导弹防御倡导联盟主席里奇·埃里森4月20号在国会山主持的一场讨论会上说，目前没有比萨德反导系统更有效的方式对付朝鲜的威胁。
这套系统世上绝无仅有，它的部署能让我们在高空击败拦截进入韩国的中短程核导弹。
美国方面说，既然北京对这项部署如此忧虑，他应该大力向平壤施压，阻止平壤继续发展核武器和导弹项目。中国学者张陀生在讨论会上说，平壤会执意发展核武器和导弹项目，但是前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司令退休上将洛克利尔说，由于对美国缺乏信任，中国不愿意真正去阻止朝鲜。
从我在太平洋司令部时的角度来看，问题在于中国几十年来对美国在朝鲜半岛的角色一直不信任，这种不信任感超越了他对朝鲜政权垮台的忧虑。
美国和韩国官员正继续就如何部署萨德反导系统举行磋商，但由于议题高度敏感，两国都不愿意就磋商的进度做出评论。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常晓，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俄罗斯从东方港新太空基地首次发射火箭，由于技术上的原因，这次发射推迟了一天。俄罗斯总统普京前往远东地区视察了这次发射，并且向东方港太空基地的工作人员表示祝贺。他说，就空间发射的数量而言，俄罗斯仍居世界的首位。星期四，这枚联盟号火箭将三颗微型人造卫星送入了轨道。普京说，下一步将从东方港太空基地发射一枚更强大的火箭。东方港太空基地位于俄罗斯远东的阿穆尔地区，造价高达60亿美元。 俄罗斯启用东方港太空基地被认为是为了减少对哈萨克斯坦拜科努尔太空港的依赖。自前苏联解体以来，俄罗斯为了使用拜科努尔太空港，每年要向哈萨克斯坦支付1亿1500万美元。但是俄罗斯官员说，在2023年之前，俄罗斯的载人太空航行将继续使用拜科努尔太空港。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在美国国内政治方面，美国共和党总统竞选领跑者唐纳德·川普星期三要求对美国的外交政策做出大幅度的改变，把美国利益置于首位，称目前的美国外交政策是彻头彻尾的一场灾难。曾经担任电视真人秀节目主持人的川普以前从未竞选过公职，此前也没有全面阐述过他的外交政策目标。但是在首都华盛顿五月花酒店进行的一场历时38分钟的演讲当中，他猛烈抨击奥巴马总统处理美国外交事务的方式，以及曾经担任奥巴马政府国务卿的希拉里·克林顿所做出的外交事务决策。克林顿前国务卿可能将成为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如果川普成为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他们二人将在今年11月的全国大选当中对决。川普指责奥巴马和克林顿治下的外交政策不计后果、漫无目的、缺乏目标。他还说，目前的美国外交政策没有眼光、没有目的、没有方向、没有战略。美国国务卿克里表示，宗教在美国的外交政策当中举足轻重，但是许多人对于宗教与外交政策这一关系并不是很理解。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理查德·格林在华盛顿的报道。
克里星期二在美国南部德克萨斯州的莱斯大学发表演讲时说，从古到今，宗教在世界各国的政治和经济发展中都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Religion today remains deeply.
今天，宗教仍然意义深远，影响着世界各地各行各业人们的价值观、行动、选择和世界观。在美国本土也是一样，在宗教的影响下，一些人发动战争，另一些人追求和平，一些人拥护变革，另外一些人因循守旧，一些人积极接触其他国家和文化，另一些人则闭关自锁。
克里在2013年就任国务卿不久，就在美国国务院创办了宗教和全球事务办公室，以便推动宗教之间的合作来解决一些重要的问题。这也是奥巴马总统执政的理念之一。
For example,Last year we hosted a workshop.
例如，我们去年为尼日利亚的宗教界领导人物合作主办了小型研讨会，主题针对的是腐败问题，这既是道义上的问题，也是实际的问题。尼日利亚宗教领袖对他们国家和社区里的腐败问题深恶痛绝，但是他们同时也意识到这个问题不容易解决。出席研讨会的其中一个人就说，我们要打击腐败，腐败也会反击的，所以他们想出了一个方案，那就是在各个层面都进行改革，让民众知道如何检举腐败行为，让大家知道腐败并不是生活和社会中不可避免的现象，而是能够而且也必须被制止的一个滥用权力的问题。
克里表示，另外一个重要的目标就是保护世界各地的宗教少数派和少数族裔，这是对文明的根本检验。
我们认为人们都应当有选择信仰、改换信仰、追寻信仰的自由，可以不必担心恐吓地谈论宗教和传教。宗教自由、族裔认同不应由于人数多少而有不同。在信仰方面，少数群体和多数群体具有同等的权利。
克里国务卿还说，像伊斯兰国这样的极端组织带着宗教的面纱倒行逆施，包括对宗教少数派实施种族灭绝。美国之音格林，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人权组织自由之家发表了2016年全球新闻自由报告，报告结果显示，全球新闻自由度创下了12年以来的最低纪录，而在亚太地区方面，朝鲜和中国继续是新闻自由度最差的国家。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预港在华盛顿的报道。
自由之家组织4月27号公布2016年全球新闻自由度报告。根据报告，全球新闻自由度持续下降，创下12年来的最低纪录。 报告针对全球199个国家和地区过去一年整体新闻自由状况进行分析研究，结果显示全球有63个国家的新闻媒体被评为自由，70个国家部分自由，66个国家不自由。若以人口比例来计算的话，全世界只有 14% 的人居住在新闻自由国家，而有 40% 的人生活在新闻部分自由的国家，46%生活在新闻不自由的国家。在亚太地区表现方面，若以国家来评比的话，新闻自由和新闻不自由的国家各占 35%， 享有部分新闻自由的国家为 30%， 但若以人口数来看的话，只有 5% 的人生活在新闻自由的国家。由于中国和印度人口众多，在亚太地区过半的人生活在新闻不自由的国家，另外44%的人只拥有部分新闻自由。中国和朝鲜是亚太地区新闻自由程度最低的两个国家，在全球排名分别为186和199。中国持续被列为新闻不自由区。根据保护记者委员会的统计，中国同时也是全世界关押记者人数最多的国家。
Yeah, very much so. We are seeing increased repression.
我们看到对媒体的打压不断增加，以前一些认为能自由报道的领域，现在也被视为政治敏感议题来对待。
Treated the same as more political sensitive topics.
报告还列举了九个需要持续关注的国家，其中包含中国。普瑞奇认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媒体的管控是史无前例。
Yeah, I mean, what we're seeing is that Xi Jinping is.
习近平采取一种不同的领导方式，是自毛泽东以来不曾见过的。他把权力基于一人，而不是在党内分权。当今社会有多少不同方法能够传播讯息，有各种信息的博客，而习近平的决定就是要尽力从各种角度来控制这个市场。
根据报告，2016年香港新闻自由度排名全球76名，但仍列于新闻部分自由区。此外，近年来有越来越多中国商人透露对收购媒体的兴趣，因此香港的媒体自由度持续面临是否能保有自身独立性的挑战。
We also saw the takeover of the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我们看到南华早报被中国商人收购。南华早报传统上认为是香港一个比较独立的媒体，同时也报道中国消息。我们担心这只是香港新闻空间愈加缩小的趋势的一部分。
And we're concerned that that may be part of a trend towards closing that space.
在自由之家2016年全球新闻自由度报告中，台湾和日本的新闻自由度并列亚太地区第七名，全球第44名，韩国位于亚洲第15名，全球第66名。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渔港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在自由之家的最新年度新闻自由报告当中，俄罗斯是不自由国家，名列全球第176名。媒体专家说，俄罗斯的新闻自由在普京总统统治下逐渐受到侵蚀。普京政府加强了国家对媒体的控制和影响，并且限制批评性的报道。多数俄罗斯的新闻来源是电视，而电视已经成为当局的主要目标，现在几乎已经全部由国家控制。不过在首都莫斯科，所谓的雨电视在克里姆林宫的宣传海洋当中犹如一座孤岛继续挺立。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施瑞福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私人拥有的雨电视是俄罗斯硕果仅存的少数几家仍然定期批评克里姆林宫政策的广播机构之一。
We are not a politically motivated network.
我们不是政治驱动的电台，我们并不把挑战政治体制或任何这类东西当作我们的目标，我们只是想尽可能的客观，这才是我们要做的。
雨电视的独立性吸引很多人前来效力，其中有些人在克里姆林宫加紧控制媒体之际离开国营媒体转入雨电视。
我实际上是从今日俄罗斯电台辞职的，那是在克里米亚事件的大约一个月前。我当时有种感觉，觉得控制不断加紧，让人不舒服。我是从建台开始就在那里的人，我觉得这种局面让人不安。
不过雨电视因为拒绝附和国营媒体为当局唱赞歌而付出了代价。 由于质疑了苏联在二战期间的战略，在政治压力之下，有线电视公司在2014年撤销了与电视频道。多数人认为这只是个借口。
我真心相信，即使没有那篇关于列宁格勒保卫战的报道，他们也会找到别的借口，只是几天或几个星期之差而已。
为了生存，与电视被迫转为网上订阅模式，订户已经增长到7万多，电视台的网站每月有几百万点击。不过跟俄罗斯所有媒体一样，与电视也受到越来越多的限制。
只要不违反俄罗斯刑法，我们什么事情都会知道。可是在某一点上，俄罗斯的刑法现在与言论自由相冲突。
与此同时，与电视希望用娱乐节目吸引更多更年轻的俄罗斯观众，超越目前由都市自由派知识分子组成的基本观众群。美国之音施瑞福，莫斯科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呢，是几篇有关台湾问题的报道。台湾新任总统蔡英文即将于5月20日就任。台湾媒体报道称，前美国贸易代表柯克即将担任奥巴马总统的特使，赴台湾参加蔡英文的就职仪式。不过就在台湾即将政党轮替的敏感时刻，中国官媒却与一个民调发出的信号说，有80%以上的大陆网友支持以武力统一台湾。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白宫将邀请前美国贸易代表柯克担任奥巴马总统特使，带领一个美国代表团到台湾出席蔡英文的总统就职典礼。柯克是奥巴马总统的高尔夫球伙伴，在任处理过美台之间包括进口美国牛肉的经贸议题，卸任后在德州一个律师事务所执业。柯克26日在电话中告诉中央社，在白宫正式宣布前他没有评论，要等白宫确认后他才能有所回应。不过就在华盛顿准备宣布代表团赴台参加蔡英文就职仪式之前，中国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25日与上海社会科学院联合进行一个网上民调，名为台湾问题民意大调查，内容环绕在统独议题上，希望网友对台湾地区后任领导人蔡英文上任后两岸关系在马英九卸任之后面临新形势表态。不过这个民调在环球时报网上已经无法看到，最后的结果不得而知。但据台湾中国时报27日报道，民调推出一天已经有数万人填答，而截至到26日上午10点为止的问卷结果显示，有高达 85.1% 的网友支持以武力统一台湾，将近60%的人认为3到5年内是用武力统一台湾的最佳时间。网络可以找到民调问卷显示，这个问卷共有21道题目，第一题就是你是否赞同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其他还包括台湾人不愿意统一的原因，台湾赞成独立的人是否越来越多，蔡英文与马英九领导能力的比较等。不过问卷有许多题目围绕着武力统一台湾，包括是否支持武力统一的时间、规模、美国是否会介入、哪些国家会直接军事介入、武力统一的胜算等等。中国国台办发言人安峰山星期三在例行记者会上被问到有关这个民调有关武统的部分，他还被问到近日一个台湾国策智库民调显示 52% 的台湾受访者不同意以九二共识作为中国往来基础的问题。他表示不对具体民调发表评论，但北京的对台方针明确，坚持在九二共识的政治基础上推进两岸关系及各领域交流，拉近两岸的心灵距离，增进两岸同胞对两岸命运共同体的认知。安峰山还重申了北京反对台独的一贯立场。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随着台湾总统就职的时间越来越近，北京对民进党总统当选人蔡英文施加的压力的力度也越来越大。许多关注台海两岸情势的人担心台海紧张升级引发不必要的冲突，近日纷纷发出评论，呼吁华盛顿对北京发出警告，不要再以九二共识对蔡英文步步进逼，应该了解到台海两岸关系并非单行道，双方要相互表达善意才能够建立互信。下面继续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前一阵子才随美国智库访问团在台海两岸穿梭的前美国在台协会主席卜瑞哲与战略及国际研究中心研究员葛莱仪近日相继发表评论和报告，对台海情势的前景表示忧心。目前担任布鲁金斯学会东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的卜瑞哲说，蔡英文不愿对北京坚持的九二共识及一个中国原则明确表态，是因为他所带领的民进党25年前曾经立下要建立一个台湾共和国的明确目标，也就是台湾独立，而尽管台湾现在只有一小部分的人仍然有这种想法，但这个目标依然摆在民进党的党纲里，因此对他来说，北京设下的前提就像是一颗毒药，但北京却坚持要他做出明确声明，确保民进党不会追求台湾独立。卜瑞哲认为，由于北京对蔡英文的极度不信任是双方陷入困局的根源，但台海两岸关系并非单行道，双方必须相互表达善意，一步一步建立互信，才能保持彼此关系的良性发展。现在应该是民进党与北京建立信任过程的开端，而不是结束。葛莱仪则在一份蔡英文就任总统后台海两岸关系前景的报告中指出，现在越来越清晰的是，蔡英文正在以各种方式试图对维持台海现状做出具有创意和灵活性的努力，但北京并没有任何对应的作为。美国为了维持台海双方的开放沟通管道，此时应该采取更主动却不相等的做法，告诉北京，虽然台海双方都有责任避免干扰台海稳定，但在目前的状况下，北京必须对台湾展现更多的创意与灵活性，尤其是应该减少对蔡英文明确表态的要求，容忍更多的模糊性。美国安全事务智库兰德公司高级项目研究员德瑞克·格罗斯曼上星期在国会一场美国对外政策理事会的研讨会上表示，美国决策者必须考量的是，无论蔡英文就职演说内容是什么，北京都已经有所决定，让蔡英文未来的日子不好过。格罗斯曼说，
对美国决策人士来说，蔡英文的就职演说将为他的政策定向基调，但是无论他说什么或不说什么，我们大概都可以说北京已经准备让他的日子不好过，如果他不接受九二共识，也就是北京所要的唯一方程式的话。所以在某种意义上，他们在蔡英文当选总统之前就已经预先做好准备了。
格罗斯曼也认为，在北京已经准备好对蔡英文政府寄出包括终止两岸协商、旅游和直航等各种惩罚手段时，美国必须采取应对举措，确保蔡英文不受北京霸凌，并且在安全上加强与台湾的合作，持续对台军售。格罗斯曼说，
最重要的结论就是，美国必须确保蔡英文不受北京欺负，这表示不仅要持续对台军售，还要更具体地展现与台湾的防卫合作。
小布什总统时期曾经担任美国驻联合国常任代表的约翰·博尔顿星期一
在福斯新闻网发表评论称，在台湾正为下个月蔡英文的就任进行准备之际，中国已对肯尼亚的经济援助作为要挟，带走在当地涉及诈骗案的台湾人，事件发生的时间点具有特殊意涵。博尔顿说，在这个争议事件的表面下，其实隐含的是高度敏感的国际问题，以及外国政府如何看待台湾的公民和台湾本身。他说，北京试图以肯尼亚将台湾人遣返到中国的事件来对蔡英文施压，并恫吓他，如果他不接受北京的政治条件，没有人知道台湾新政府上任后是否会发生更令人惊吓的事情。博尔顿在这篇《中国与台湾的紧张正在升温，奥巴马政府如何反应至关重要》的评论中表示，习近平认为挤压台湾对于推进中国在东中国海的目标极为重要。明年一月，美国新总统上任，将面临北京持续扭曲台湾的作为。如果奥巴马政府现在不对中国的决断做出支持台湾的表态，美国的新总统将接手一个更难以解决的问题。博尔顿认为，美国应该考虑采取重要措施来提升与台湾的外交关系，并且明确告诉北京，华盛顿视台湾为一个独立的民主社会，完全有权利拒绝被迫与中国合并，无论年代已久的一个中国论调是什么。对于5月20号民进党政府上台后与北京的僵局如何打开，民进党是否能以自己的方式诠释九二共识，中国国台办发言人安峰山在4月13号的记者会上说，九二共识的核心意涵是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两岸不是国与国关系，只要承认九二共识的历史事实，认同两岸同属一中的核心意涵，两岸双方就有共同政治基础，可以保持良性互动。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台湾公民团体批评说，民进党的两岸协议监督条例不符合太阳花学生运动的诉求，民进党立委则强调相关立场没有改变。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公民团体经济民主联合召集人赖中强律师表示，民进党的两岸协议监督条例版本应该符合太阳花运动的精神，坚持六大主张，包括不要使用一国两区。
过去所谓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里面的一国两区这个定位是错误的，带给台湾的未来相当大的危险。那好不容易第一次国会政党轮替，我们希望新的国会所制定的法律不要再重蹈这个错误。
赖中强律师还说，相关的主张还有要国会完整监督，要落实冲击因应，要捍卫民主自觉，要落实公民参与，以及要溯及条款。2014年太阳花运动的主要诉求之一，事先建立两岸协议的监督机制，再来审查两岸服贸以及货贸等协议。该运动的领袖林非凡表示，感谢民进党对于太阳花运动的支持。不过，民进党在两岸协议的监督机制立场上不能浊世今非。民进党立委陈廷飞告诉美国之音，民进党对于两岸协议监督条例的立场并没有改变，整个审查的过程都有公民的参与以及国会的监督。
我们都希望监督条例是实质监督，也就是真的能够让所有的条文进入到我们的立法院来，在未签署之前能够给我们逐条来审议，甚至来召开公听会听证会，甚至做了风险评估等等。那这个部分都在我们的法的位阶当中，我们在这一次民进党所提的版本都有把它纳入。
陈廷飞委员还指出，两岸协议监督条例如果改成台湾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协议监督条例，将抵触原本的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如此一来又要面临修法的问题，反而会推迟监督条例落实的时间。国民党立法院党团书记长林德福日前表示， 当初民进党立委提出的两岸协议监督条例由两国论入法，现在变成了两岸，就像是川剧变脸一样。国民党主席洪秀柱表示，乐见马归蔡随，民进党在监督条例上的转变显示国民党是对的。民进党中央日前发布新闻稿强调，愿意倾听，努力沟通，民进党不是国民党，也不会是国民党，会在各界督促当中以稳健步伐全力推动改革。新闻稿还说，监督两岸协商与谈判的主导权必须回归立法院，立法院也可以审查条文，秉持公开、透明、民主、决议四大精神。中国海协会会长陈德明日前与台湾上市贵公司协会代表团座谈时表示，两岸政局的稳定绝对有利于双方企业的发展，两岸货贸协议要如何继续谈，就看民进党政府怎么做。陈德明还指出，台湾和韩国出口项目重叠性高，当时大陆与韩国签署自由贸易协定的时候一直采取拖延做法，为的就是希望等台湾立法院让服贸协议过关，但是很可惜两年时间就这样过去了，机会也稍纵即逝。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在中国新闻方面，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日前考察了对中国改革开放具有象征意义的安徽省凤阳小岗村，重温了中国改革的历程。这或许是习近平释放他将继续推进改革的信号。不过批评人士认为，习近平上台以来一直专注于揽权，没有将精力放在解决中国的经济问题上。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的报道。
据新华社报道，习近平4月25号前往安徽滁州凤阳县的小岗村考察。他去了1978年小岗村18户村民按红手印签生死状的院落，重温当年签大包干契约的情景。所谓大包干，就是后来一直在中国农村实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小岗村村民当年冒着极大政治风险的尝试，成为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的标志。习近平说，当年贴着身家性命干的事，变成中国改革的一声惊雷，成为中国改革的标志。他还强调，今天在这里重温改革，就是要坚持党的基本路线100年不动摇，改革开放不停步，续写新的篇章。人民日报海外版旗下的海外网通过其微信公众号“侠客岛”就习近平考察小岗村发表了一篇解局性质的文章，标题是“习总为何要重温改革那一声惊雷”。文章说，重温改革是为什么？是为了更好的改革，为了真正解决问题。问题倒逼，群众首创，官员担当，解决问题，如此才可能有改革的良性循环。文章说，小岗村当年的大胆尝试能够取得成功，离不开三个要素：一是问题的严峻性及村民的温饱出现问题；二是群众的智慧；三是有万里这样的有担当的官员。近年来，中国官方一直用新常态来形容中国的经济状况，即过去8%到9%甚至两位数的增长已成为历史。刚刚公布的最新经济数据显示，2016年第一季度中国经济增速为6.7%，显示经济增速正持续放缓。海内外不少中国观察人士都认为，习近平在就任中共总书记的3年多时间里，一直专注于揽权和以反腐为名清除异己，以小组治国的方式将很多现存的党政机构架空，大权独揽，被外媒称为中国的全面主席。知名中国观察人士、中国即将崩溃一书的作者张家敦在福布斯杂志上发表的专栏文章称，因为习近平坚持要做全面主席，那么他也要对一切问题负责，这也包括经济。当经济表现不佳的时候，他就要为此背上骂名。纽约城市大学的政治学教授夏明认为，习近平目前急需在经济议题上有所建树，为自己树立权威。
一方面有的人认为是裹足不前，另外一方面呢，很多人认为中国在开倒车。那么习近平呢，确实是在开倒车。那么这样的话呢，我觉得习近平的威信呢，那么人们对他的这种期盼呢，基本上全部落空。那么所以我觉得也是习近平呢，他必须要重塑形象，那么让自己呢能够 获得那个政治上的新生的获得这么一个就是合法性或者民意的这么一个那个就是一个新的一个作为。
英国诺丁汉大学当代中国研究学院院长曾瑞生也认为，中国目前急需一项大胆又清晰的经济改革方案。他在香港南华早报上发表的一篇评论文章中说，习近平对巩固政权的执着凌驾于制定政策之上，他执政三年多以来已经陷入一个循环，一方面努力巩固自身地位，几乎是为巩固而巩固，另一方面却没能提出解决方案，以带领中国经济安然度过这个不明朗的阶段。人民日报海外版微信公众号侠客岛的那篇文章中谈到，小岗村的创举是被问题所倒逼出来的，迫在眉睫了，火烧眉毛了，这才有了一次胆大妄为的按手印之举。对此，纽约城市大学的夏明也认为，习近平此次发出要继续推动改革的信号也是被逼出来的。他说
另一方面呢，我觉得也是被逼到这个境地，那么是那个一个环境呢和那个各方面的形势发展让他没有其他的出路了。
但中国即将崩溃的作者张家敦认为，在目前的经济状况下，习近平的改革将举步维艰。他写道，党内的争斗不利于解决问题，官员们不大可能提出并执行稳健的政策。对于习近平来说，他没有几个十年去解决问题，或许只有一年，最多两年。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在华盛顿的采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近几个月以来，中国的债务这个老问题再度引发了广泛的忧虑。近期盛传北京为了避免债务问题爆破，正在着手进行所谓手术拆弹。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中国问题专家在最新发表的文章中则发出了警告，称中国当局在设计这些技术方案的时候必须审慎，否则问题会进一步恶化，导致僵尸企业僵而不死。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肖寻的报道。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中国居高不下且日益严峻的公司债务问题忧虑日重，并敦促北京紧急加以应对。该组织在今年四月发布的全球金融稳定报告中曾经从商业银行的角度就此进行了研究。该报告的分析显示，中国商业银行公司贷款中存在潜在风险的贷款的比例迅速上升，尽管目前仍可控制，但是急需解决以防未来出现严重的问题。基金组织认为，成功应对这一问题对于中国经济转型非常的重要。同时，因为中国经济体量巨大，以及与全球经济的不断融合，对于整个世界经济而言也是至关重要的。基金组织发表这份由该组织中国磋商代表团团长詹姆斯·丹尼尔、何塞·加里多以及玛利亚·莫雷蒂共同撰写的文章说，中国当局已经宣布，他们正在集中精力解决公司债务水平过高，以及对银行乃至整个经济体带来的负担，这令人感到鼓舞。但是作者对于媒体报道中所提及的中国当局为解决公司债务水平过高提出的两项解决方案能否奏效提出了疑问。文章提及的两个技术方案分别是将不良贷款置换为股权，以及将不良贷款证券化，也就是将银行贷款重新打包成为可以转让的证券并出售。这一类技术性的方案在应对上述问题时可能会发挥作用，并且曾经在其他国家有过成功实施的范例。但是基金组织的专家认为，这一类的技术方案成功的关键还是在于谨慎的设计。他们在文章中说，这些方案本身并非全面的解决方案，这些技术性方案的设计必须要谨慎，而且应该是一个全面的总体框架的有机的组成部分。事实上，他们的可能会让问题恶化，比如会让僵尸企业，也就是不可持续经营但仍在运行的企业继续的经营。基金组织的文章还指出，银行通常不具备经营和企业重组等专业知识，而债转股可能会造成利益冲突，也就是银行可能继续为现在的关联方提供贷款。基金组织的文章说，中国的公司债务已经上升到大约占 GDP 160%的水平，这和其他的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相比，已经算是很高的。而根据《金融时报》近日报道中的估算，中国三月底净债务总额达到了162万亿人民币，中国债务总额占 GDP 的比例在今年一季度已经升到了237%，远远高于其他新兴市场国家。而更令人担忧的是，债务积累的速度在加快。凯尔巴斯和乔治索罗斯等具有影响力的投资家警告说，中国可能因此而面临信贷危机。标准普尔和穆迪的信用评级机构也因为中国债务累积加快而先后将中国主权信用调降到了负面观察。尽管面临巨额债务危机，一些经济学家并不认为它必然导致中国陷入金融危机。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专家加里·哈夫鲍尔对美国之音说，
This is very troublesome. Now, at the moment, no one expects a financial crisis, or at least no responsible person expects a financial crisis.
这些都是麻烦问题，但这个关头没有人希望看到中国陷入金融危机。中国银行资金很充足，虽然它为阻止人民币币值下滑而投入不少钱，但应该还有3.5万亿美元。
哈夫鲍尔说，尽管不会陷入危机，但是中国的领导人需要下决心让一些经营不善的公司倒闭，而这可能是一个政治上的难题。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在美国政治方面，共和党总统提名的角逐暴露出了本党内部深深的裂痕。两位局外人竞选者唐纳德·川普和泰德·克鲁兹成功的在众多的州的初选当中胜出，彻底击败了那些较为温和的建制派参选人。这种裂痕延伸到了宾夕法尼亚，宾州一项不同寻常的规定允许这个州的共和党党代表在今年夏天的党的会上按照自己的意愿推选候选人。如果没有参选人赢得多数代表人票，宾州党代表的决定会就非常关键。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吉普森从宾夕法尼亚首府发来的报道。
马可斯卡林吉想让宾州的选民知道，把票投给他就是把票投给川普。这位政治脱口秀主持人兼律师正在竞选成为今年夏天克利夫兰共和党党代会的宾夕法尼亚党代表。如果共和党阵营内没有一位总统参选人能够获得足以赢得提名的代表人票数，那么宾夕法尼亚州的党代表就有可能决定提名的归属，而且他们想投谁的票就投谁的票。
就是这么规定的，我们不受约束，可以投票选择任何我们认为是最优秀的参选人。
如果党代会第一次投票定不出赢家，进入多轮投票程序，他们所做的选择就很关键。
会有很大争议，因为有权势的大佬们支持泰德·克鲁兹，他们把克鲁兹推出来打头阵是为了阻击川普，好推出自己的人选。
宾州党代表们之间的分歧也反映了共和党建制派和局外人参选人之间的裂痕。有些代表说，不管选民在星期二选了谁，他们都会选川普或者克鲁兹。也有一些代表说，他们会尊重宾州选民的选择。这是不同寻常的过程。在过去的选举年，选民都会选择有政治经验的党代表，比如查理·杰罗。自从上一次，也就是1976年，共和党没有明确的提名人选以来，杰罗参加了每一次的共和党党代会。
我靠良好的判断、正直和经验。
杰罗说，如果党代会进入多轮投票，川普想要获得提名，那就真的麻烦了。
如果第二轮之后还需要投票，那克鲁兹出局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这时，卡西奇就不仅是最后挺出的人了，他所处的位置是会让人非常羡慕的。
但是，温和派共和党人俄亥俄州州长卡西奇正落后于他的竞争对手。卡西奇的政坛经验，还有资深党代表杰罗的政坛经验，在今年的选举中可能并不受青睐。
毫无疑问，选民希望有新面孔、新声音。
杰罗说，即将到来的党代会将是他一生中最令人激动的一次。
这是我政治生涯中的第一次。我们共和党人不是简单的提名现成的候选人，而这是非常积极的事情。党代会本来就应该这样。
宾夕法尼亚州选民所做的决定，无疑会影响到今年夏天在克利夫兰举行的党代会。美国之音吉普森，宾夕法尼亚州哈里斯堡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